中国教育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官方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明确提出要在各学段和各学科进行对习近平思想的全面介绍和系统阐释。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官员韩振在记者会上表示，要让习近平思想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涵盖中国中央、地方和校本课程。该委员会7月21号印发了传达至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通知，要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习近平思想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执掌中共领导权以来，奉行动辄亮剑的战狼式强硬外交路线，官方煽动并利用社会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陷于美中建交以来最受孤立的境地。北京在事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谋求明年中共20大后继续连任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拔高习近平思想，并规定在课堂上向全国各年级在校生灌输，其用意和未来的恶果不可小觑。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高瑜认为，中国学生被要求学习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中国人的头脑如出一辙。
你现在就学他这一个人的，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把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实际上就用他一个人的思想，来代替大家思考。你这样完了，你没有一点的自由，你这个教育你还能出什么成绩？你还能出什么人才？你的教育还怎么提高？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思想入中国学校教材的举动是在教育领域的折腾。从极权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与这位中共领导人上台以来所做的各种倒行逆施一脉相承。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复辟回朝，或叫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 极权主义的一个倒行逆施。
冯崇义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推动恢复党的一元化统治和在各个方面去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复辟。
或者毛时候就有一个去极权化的过程，就可以从西方引进文化，包括那些恢复正常的大学教育。不搞个人崇拜，然后在教材很多学科里头是直接引用西方的现代的，比如经济学啊，这个 IT 啊，这些直接从西方这个移植进来，然后把学外语学英语作为这个开放的一个基本工具，鼓励全民来学外语。这些就是属于一个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去极权时代，就是要开放你的视野，然后向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极权主义复辟，它就要把这些多元化的这些元素给消灭掉，或者把它减到最低水平。
这位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指出，上述教材指南发布之前，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生态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学院，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国多个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官员们上行下效，争宠邀功，卖身求荣的学界人士为了谋取私利而进入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毛式造神运动的轨道，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方式。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和教育科研系统的这些倒行逆施的闹剧，必将进一步降低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教育水平，并降低民族智力水平。
的那个资中云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这个，如果这套东西重新做起来，它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他在做的这件事，我们的希望是，毕竟社会变了，其实整个人心也变了，世界国际社会现在也看到中共的神话，应该能够联手阻止他在中国社会这种倒行逆施的闹剧延续太长时间。
在习近平思想入学校课本的官方通知发布前，8月20号，执掌教育部满5年、已过65岁退休年龄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卸任。他曾在2017年中共19大期间宣称，
我心目中的2049年的中国教育，恐怕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 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标准将成为世界的标准。这是我想的一个想法。第二点，就是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各国愿意和中华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学习交流中国发展经验，在交流融合中实现共同进步。我还想到那个时候，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则，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尽到自己的努力，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第四点，就是中国版的教材，汉语发音的教材能够走向世界。
评论人士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商界，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基层干部，无数官员和企业精英纷纷把子女送到美日欧等民主自由国家，学习先进技术，探寻真理。他们实际上是用脚投票。美国之音了解到，几年前来自甘肃兰州的时任教育部长陈宝生把自己的女儿以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先后送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东欧非英语国家读研，专业仍是英语，并辗转托关系找人帮忙办理转学。1956年出生的陈宝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拥有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2008年，陈宝生从中共兰州市委书记任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对于上任前被指缺乏教育工作经历的陈宝生，网络论坛未名空间有网友总结了他在教育部长五年任内至少有十大恶政，其中不仅有陈宝生吹牛称2049年中国将成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还包括在全国学校安装课堂监控，全面清理大学教材，并清除理工科西方原版教材，高校图书馆下架人文社科图书，设立告密制度，鼓励奖励揭发举报教师，一大批大学教师被降职、警告、停课、停招研究生乃至开除等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紧固思想和控制言论的现象。仅在2018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等高校学者因言获罪，遭所谓特务学生举报而受记过、解聘或开除等处分。2020年11月，来自上海的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因遭举报而被迫中断。2013年4、5月间，网上传出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九号文件规定的七不讲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治国纲领，说好的依法治国变成依文件治国。
反正这个九号文件现在就是治国纲领，西方的宪政民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个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剩下那些都是反动思潮。你现在再加上这个教育，这个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是要和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什么，这一切都成了最反动的思潮。中国这个政治课从小学开始的一直到大学，就是要和这些思潮做坚决的斗争。
2014年4月，年逾七旬的高瑜被失踪。2015年，被指控泄露上述9号文件的国家秘密而被判刑7年，二审改判5年，缓刑1年，因健康原因监外执行。六四事件后三次被捕获刑的媒体人高瑜告诉美国之音，去年他发推声援因言获罪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原北京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导致他儿子受株连，被告知因父母原因丢了工作，未交社保需要回初中母校开学历证明，却被告知其学历已被冻结。7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全文公开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磅文件，即中共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该文件强调，为中小学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份意见公布实施后，中国一些地方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对在职教师有偿课外辅导加大了打击力度。一些地方的校外辅导服务从公开运营转为地下授课。有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安徽某地一课外补习班疑似遭人举报，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一名正在给孩子们补习上课的教师粗暴地推搡出去，被网民形容为如同扫黄行动。一些课外辅导教师对于政府新近出台的教育新政反应不一。云南从事艺术类校外辅导的张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补习班和英语课的新规定不太了解，对这件事没有看法。
我能跟您说的是我现在没有看法，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跟人有关系，就是所有事情不了解清楚之前发表态度可能是职业的原因，现在就是说所有东西不清楚的情况下，始末不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发表态度的话，不是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吧。
曾在北京课外辅导机构任教的刘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六月就听说政府七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好的，对学生和家长有利，但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误解了上面的精神，采取侮辱补课教师人格的简单粗暴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看到上海就是把小学英语考试都给砍掉了，都给取消了，完了有的家长呢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作为中国人来讲，首先应该学好汉语，你母语都学不好，你英语怎么学呀？而且现在培训机构大多都是疯狂的在学英语，而且大城市像一线城市那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开始学英语了。
这位语文教师表示，长期困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分数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亟待改进。
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就说不管你将来哈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还是那上个职业院校学一门谋生的职业、谋生的技能，你都要说是在心理上想到一个走，就是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有选择能力，别到时候就是说人的一生要战胜很多困难，要接受很多的磨难，要接受很多的挑战。我发现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学校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考分高分高分，你小初中往好的高中考，高中往好的大学考。可是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啊，不是短跑。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著名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双减政策的剧烈冲击。7月24号，在纽约上市的好未来、高途、新东方三家公司市值应声暴跌，与年初高点相比，三家公司的股指都蒸发了 90%， 累计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8月3号，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了一项关于简化中小学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新规定，小学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数学、语文两门学科，其他学科包括英语只进行考察，而且小学一二年级取消纸笔考试。随后，在上海的启文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等培训机构宣布停业，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外语培训业巨头新东方的未来走向备受舆论关注。今年3月5号出席北京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表示，他建议改革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 此言一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论。而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时对此有何反应，目前不得而知。2018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面对美国之音记者关于修宪是否让国家主席获得无限期连任的可能性的现场提问，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俞敏洪避重就轻地表示，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没有听说谁的无限期连任啊，没
有
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谢谢。
你感觉吧，
是不是无限期的连任？
1966年5月7号，文革即将发动前夕，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其中谈到教育革命，他写道：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毛泽东拿教育开刀的恶名昭著的五七指示。中国随后取消了所有学校的各种考试，全国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据一些史料记述，文革期间曾号召全党全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林彪，曾在1958年党代会上提醒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当众驳斥称：秦始皇算什么，我们正反坑了46000个儒，超过秦始皇100倍。后来迫害大批知识分子、查封各种文艺作品的焚书坑儒现象，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在审查尺度大幅收紧、文字狱再度盛行的政治环境中，许多敏感题材的书籍遭禁被下架，北京老书虫书屋等吸引有独立思想读者的民营书店被迫关闭的消息时有所闻。2019年10月，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泾县当街焚书的场面，舆论为之哗然。该县政府官网称，近期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7月，中国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的非法和不适宜书籍，曾经是正常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等著作遭封存。对于上述焚书事件，退休作家在中国大陆一度遭查禁的回顾反右运动书籍《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一和在网上发文说：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实，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是谁批准的，谁签的字？北京学者荣建当时也评论问道：焚书开始了，坑儒还远吗？历史学者张立凡也发推评论道：赞曰，坑儒初见成效，焚书仍需努力。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